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三十天，我们一起要来读出埃及记的最后38到40章。第38章啊，仍然继续讲到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他们如何按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摩西又如何按照耶和华所吩咐他们的样式来建会幕当中的燔祭坛呐、洗桌盆呐、外院呐。那么这一切的尺寸，这一切的做法，都是要按照山上的样式来做的啊。所以昨天讲过，出埃及记不厌其烦的再讲了一遍，就是来告诉给我们听，在这样的传承当中，不允许有任何一点的错误。这是因为这是上帝所吩咐的，山上的样式，地上的会幕是用来彰显天上耶和华的居所的样式的。那么在所用的材料，我们也看到啊，用了一共在圣所当中一共用了多少金子呢？29他连德，并730舍克勒。他连德和舍克勒呢，都是当时的一个重量的单位。那么一他连德呢，等于3000舍克勒啊。我们知道这些金子都是以色列民，前面讲过，他们用来奉献出来的。那么在整个以色列民啊，20岁以上的以外的男丁啊，603550人，前面讲过，他们需要每人出赎罪银半舍克勒，所以他们一共出了100他连德啊，1775舍克勒啊，100他连德呢，就是30万舍克勒，就是301775，正好是603550人每人出半舍克勒。那么这些银子呢，用来铸造啊，他这里讲铸造圣所带卯的座啊，啊铸造啊那些幔子柱子的座啊，等等等等啊，这一切都用在这上面，正好全部用完。然后又用了多少铜啊？铜又用了70他连德，并3400舍克勒。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一项非常非常精准的工程，看到没有？里面的每一样东西的尺寸都非常的精准，哪怕到最后用的材料，你如果家里装修过房子啊，或你因为很多人家里都装修过房子，你一定有这样一个体会，很多时候买回来的材料要么多了，要么少了，对不对？要么到最后用不完，剩下来一点啊，总归不会刚刚好。但是你看上帝他来造这样的一个会幕，整个的图纸是非常精准的，整个用的材料也是正正好的啊。这些材料来自于以色列人的奉献，来自于20岁以上被赎点的每一个男人所出的赎罪银啊，这些都是正好的。所以这一切都在上帝的什么掌管当中。在前面讲到上帝创造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上帝从他的创造之功当中就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非常，就是上帝强调秩序啊，这个秩序不是马马虎虎的，它是极其精准的啊。第一天造光啊，说有光就有光啊，怎么样来创造每一步，创造多少的动物出来，创造多少的植物出来啊，到最后创造人，它每一步就是极其精准的，是一个在严密掌控和控制当中的一个计划。所以上帝的秩序都完全体现在他自己的旨意当中。上帝的旨意不仅是美善的，而且是必定会在他所预定的时间地点来发生的。所以这些都突出了反映了上帝是一位全能的创造主，全地的护理者，最后的审判者和救赎主。所以他完全掌控每一件事情啊，每一件事情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完完全全的相信，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根本看不到整个拼图的板块，唯有上帝完全他都知道，而他的旨意正在整个的历史时空当中，按照他自己所预定的方式，预定的时间啊，分秒不差的在实行。那么上帝的旨意呢，当然包括他要审判啊，他所要审判的，他要拯救什么？他所要拯救的。好，39章同样看到祭司的圣衣 也是再叙述了一遍啊，也是非常精准的按照前面耶和华所吩咐的这样来做。那么圣衣的属灵含义我们这里就不讲了啊。所以到从39章的最后，摩西就看到帐幕就是会幕一切的工就怎么样就做完了啊，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第42节，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所以以色列人是照摩西的，但摩西是照谁的？是照耶和华的。这里非常非常的清楚啊，这里最后的一个总结，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在旷野这样一个不毛之地，在这样一群好像在你看来啊，好像非常松散的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却做成了。所以这整个的一个工程就彰显一个非常重，里面有些重要的原则。第一，耶和华是他们的主宰啊，耶和华掌管这一切的事情，耶和华是他们的主宰。摩西顺服以色列，摩西顺服耶和华，以色列人顺服摩西啊，是非常清楚的这样的一个架构。所有的人包括摩西和以色列民，他们都是上帝的奴仆，上帝是唯一的主宰，但是摩西呢是上帝所选出来的代表来治理他的百姓的。你会发现这样的一种架构，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一种组织架构，是从一开始上帝就确立的。当上帝造亚当造夏娃的时候啊，全地的所有的呀，包括亚当夏娃，包括所有的人，包括所有的动物植物，全地万物都是上帝所造的被造物，都应该要顺服在上帝的权柄下。但是亚当和夏娃这一男一女是被上帝拣选出来的，从万有当中分别出来的，作为上帝的代表，来代表上帝来治理全地的。你看到没有？这就是这个世界应该有的架构。只是在人犯罪之后，从人开始就悖逆上帝的命令，以至于上帝的好像我们看到好像人带领着全地来抵挡神一样。所以神的拯救就是要呼召出他的百姓来啊，呼召出他的百姓，然后在他的百姓当中设立先知、祭司、君王，然后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治理他的百姓啊，非常的清楚。然后神就与他的百姓怎么样同在，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画面。当然这样的一幅画面要等到将来新天新地降临啊，上帝的国度完全的降临的时候才能完全的实现。好，然后出埃及记的40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啊，还记得吗？正月初一日发生什么事情？在之前的一年正月初一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要做什么？做逾越节了，就要开始要逾越节了。所以这是逾越节之后啊，差不多大约一年了，这时候帐幕再怎么样立起来了。好，所以在一年之前啊，那个正月14日以色列人就是逾越节，然后就出埃及，差不多一年之后他们在旷野树立起了会幕。所以这里再次不断地强调一句话，你会发现在40章强调什么话呢？就是你看这些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啊，把立起帐幕安上带卯的座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法柜放在柜里，把杠穿在柜的两旁，把牲座安在柜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把桌子安在会幕内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把灯台安在会幕内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这里不断的强调是照耶和华怎么样所吩咐的，因为这一切都是要顺服在耶和华的权柄之下。这一幕的画面啊，这一幕的画面是非常非常有非常非常的那种转折，大家要理解这样的一个转折。在出埃及记40章的时候34节，当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帐幕。我们来比较一下，在原来人没有犯罪的时候，伊甸园就是上帝的居所，这时候的人啊，是降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的，上帝也赐给人以权柄可以管理全地，这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当然人就是与耶和华一直同在这样的一种荣耀当中的。但是在人犯罪之后就被赶出伊甸园了，人就失去了来管理全地的上帝所赐予的权柄了，人就不能够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管理，只能按照自己的旨意来管理，所以整个世界就一起堕落了，而且会越来越堕落啊。 但是在整个的这样一种黑暗当中，上帝拣选一群他自己的百姓，这群百姓啊，在整个几百年间，从拣选啊亚伯拉罕啊，大概是公元前啊2000多年，然后再到出埃及，公元前15世纪啊1400多年，然后他们出埃及，在整个的这个一个几百年当中，上帝就眼目好像就盯在这一群百姓当中，这一群血脉从亚伯拉罕以上到雅各到他12个儿子，从他们进埃及到430年之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出埃及，这一群人如今来到了旷野，在旷野上帝竟然竖起了什么会幕，上帝再次把他的居所树立在人间，树立在大地之上。而这样的一个会幕，上帝的荣光怎么样？充满整个帐幕，上帝的荣光充满整个帐幕，上帝的百姓的帐篷围绕在会幕的周围啊，他们看到上帝的荣光，知道上帝与自己同在。大家看到这样的一种转折吗？神的整个的救恩的计划在一步一步的展开，已经有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如今上帝已经有一群啊，差不多200多万他自己的子民，他自己的百姓被拣选出来，从万民当中被分别为圣来归给他。然后云彩从帐幕上收上去，以色列人他们就要走，云彩停住，以色列人他就要扎营啊。然后白天有什么？有云柱，夜间有什么？有火柱。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控当中，上帝不仅把他们带出来，上帝还要把他们带进怎么样？带进迦南。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要带进那应许之地的，因为那一块地才是上帝要设立他的居所，设立他的啊整个国度的一个地方啊，并不是旷野。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不是为了进旷野的，旷野只是一个过渡，其实11天就可以过去了，但是呢，以色列人却要兜兜转转走40年啊，所以以色列人永远都在旷野 当中，他们永远没有长大，永远怀着不信的恶心来抱怨上帝，他们并不了解，真正的了解自己的身份。所以当这幅画面树立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是多么的欢欣，你看上帝与我们同在，但是他们没有明白自己的身份，自己他们的身份是上帝的百姓，所以他们应该顺服耶和华的命令，他们的身份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他们要与上帝一同征战迦南。哦，那么到这里我们出埃及记就看完了，我们出埃及记就是3件事情啊，神带领以色列人是在支挡埃及出来，然后呢颁布什么律法，然后就是建会幕。好，等到立位记呢，就要用专门一卷书来把整个律法当中的献祭条例详详细细的讲明白，并且要详细的来述说这样一个献祭的一个属灵上的含义啊，是如何的一种替代性的救赎啊。这以后呢，我们要慢慢的来读。好，今天我们就看到这里，上帝的百姓已经看到了神在会幕当中与他们同在，上帝应许他们，你们是我的百姓，我是你们的神，我永远不离开你们，永远与你们同在，带你们出埃及，也要带你们进迦南，这是上帝的应许。上帝如今也在基督里面应许他自己的百姓，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也是他的儿女。上帝要在基督里面啊，与他自己的百姓同在，直到永永远远。他要带领我们脱离罪和死亡，他要带领我们进入他那永远永远荣耀的国度。感谢主。求主与我们同在，带领他自己的百姓，带领他现在每个家庭当中他自己的孩子。从小你要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你已经被上帝用基督的宝血买赎出来，脱离罪和死亡，你要进到上帝的国度当中去，不要在旷野兜兜转转，要为耶和华而征战，要得地为业啊！整个世界都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向这个世界宣告，天是耶和华的天，地是耶和华的地，啊，求主带领我们。